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在过去几天，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有机会在一起用感恩节的晚餐，也有许多的团契，除了礼拜四之外，在礼拜五或礼拜六的时间，我也听说有一个团契发动了整个团契，在某一个弟兄的家里接待在洛格大学的中国学生，有许多中国学生，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美国的感恩节，就是今年才来的学生，以前没有吃过火鸡，据说那天他们做的火鸡全部吃光，似乎让这些华人的学生发现美国人的食物也是挺好吃的哈。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的度过过去这几天的节日。我想感恩节它的来由，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每次遇到感恩节的季节，都会跟孩童们有一些交代。大人们，我们有时候就以为都知道了，所以容许我很快的稍微介绍一下，请通工放第一张画面。这张画面就是试着要捕捉这个节庆的由来，是在将近400年前，将近400年前，大概380、390年前，有一批从英国的清教徒，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英国的国家教会对于信仰、对于敬拜、对于许多的真理有很多的限制，而且妥协，他们为了能够自由的敬拜，所以他们就这些清教徒开始一批一批的到当时他们听说的一个新大陆，就是现在的美国。有一批清教徒在将近400年前的时候，这个搭船过来，好像大约是120个人左右，他们登陆的地方，他们就给它起名为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麻州那附近的几个州合起来，其实就叫做新英格兰。在波士顿附近的地方他们登陆，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接近冬天了，因为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超过他们原先计划的这个日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来预备过第一次的冬天。据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个冬天这120人左右，有将近一半的人或者是饿死或者是冻死。有一些文献描述他们都住在他们的这个营地搭的一些木屋等等，都是可以说是互相彼此有某种程度的照应。有一些文献记载说，几乎每一个家庭在那个冬天都可以听到有哀嚎的声音、哀哭的声音传出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耕种，也得到当时的原住民，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的帮助，教他们适当的用种什么样的一些作物，并且帮助他们猎物。所以到了第二年，他们冬天的时候就比第一年预备的丰富的多了。这一群人、这一群群体、这一个团体，为了表达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就一同献上感谢。有好几天的时间，他们一同的庆祝，并且对也邀请当时的原住民来跟他们一同庆祝这个节庆。这就是感恩节的来由。这个画面试着捕捉这个节庆的精神，这个节庆的真实的一个含义。事隔了差不多40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的总统特别在美国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华盛顿总统在独立战争的时候，这个林肯总统在面对美国当时一个内战的情况之下，都曾经到了11月份这个的时候，呼吁全国的人能够照着这一个清教徒来到美国的这一次所做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能够感谢。也有许多的文献记载说，这一些呼吁真的是帮助了一些人度过当时困难的时间。现在过节要用什么样的画面来表达呢？还有另外一种过节的方式，请同工放下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你可能不陌生，这位中年妇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你在最近的电视广告上， 在一些报纸的夹着的一些这种非常鲜艳色彩的广告上，或者在一些网络的这个网页上，都会附带的看到这个中年的妇女。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大概两个礼拜前看晚间新闻的时候，这个广告出现。哦，她非常的努力，我看到这位中年妇女在那里做这个仰卧起坐，在那边做仰卧起坐。下一个镜头呢，就是他两包很沉重的东西，他在那里像是弄哑铃那样子在锻炼他的臂肌。再下一个镜头呢，是他在跑，他不但跑，他的背后呢绑了一个降落伞一样的东西，一个伞，所以他一跑起来，风一吹，那个伞就飘起来，那个风的阻力使得他跑得很辛苦，但他就拼命的在那里跑。他做这些事情辛苦的准备是有目的的，是有目标的。他的 target 就是有一天礼拜五的早晨，他要到哪里来啊？到 target 去，就是礼拜五早上。这里在左边的下面有写 doors open at 4 a.m. 早上四点钟，黑色的星期五， target 要开门。这位中年的女士，对她来讲这个节庆，用这样子的画面来表达。我告诉各位，广告是很厉害的。广告不但代表了当时社会里面一些现象，一些象征，很有威力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一开始有电视，黑白的电视的时候，看电视就看广告。有一个广告拍得很短，不像这样子有像讲一个故事一样，拍得很短，一点也没有这种艺术性在里面。他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咳嗽，整个广告大概就三秒钟，也一个人一开始就一个人咳了大概一秒钟之后，突然之间你就看到一个人手拿着一个盒子，那个盒子就遮住整个电视的画面，然后下面就几个字，化痰止咳龙角散。接下来又重复一次，咳嗽，一个这个图片又出现了，化痰止咳龙角散，连续出现了三次。这是在我成长的过程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广告的品质很有威力的。等到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知道台北有一次感冒了，感冒之后我就发现我一直咳嗽不停，就决定要买药，我就到了罗斯福路的一个小药店。走到那药店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思考都不思考，你猜我在找什么？化痰止咳龙角散。我就是要买龙角散。同样的节庆，不同的画面，不同的象征，产生一个对比。我请同工放第三章，上面的一个画面跟下面的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是在野地里，一个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一个是面对一群甚至于赤着上身的原住民，一个是许多彩色的盒子。我们现在是美国经济正在挣扎的状况里，读到一些报道，讲到美国、中国、欧洲、德国、日本所谓的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全国的这种生产的这个毛额是多少，一直在看这些指数。上面那个图片，你可不可以想象380年前他们的 GDP 怎么算的？用多少头火鸡，用收了多少的玉米，收成了多少磅的麦子来算？哎呀，美国人现在美国的 GDP 连那种零头都不想算的，都比那个时候怎么样，不知道多到多少哪里去了。除了这种对比之外，我觉得这两个画面还有一些对比，是你在看了之后你发现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题目，知足、感恩跟行善。先讲知足，知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为什么这样问哈？我现在请问大家，知足是不是一件好事？好事，大家都是，因为我们连每个人都会讲知足，下面接什么？常乐。我们都知道知足是好事，可是到底现在有多少人，他能够很诚实的，一点都不夸张，也不夸耀，也不是为了一些宗教的信仰，他能够说：“哎呀，我真的常常可以体会到知足常乐是怎么回事。”有多少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如果这是一个好事，如果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说知足常乐，随遇怎么样而安，为什么我们实际的经验产生一种落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知足是不是某一些人才可以培养出来的一种情怀，或者说心理的意识？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这样写，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什么学会了。”哎呀，这个是不是要努力去学来的东西？他后面还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哎呀，这个知足是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他才突然之间掌握到了一个诀窍，一个秘诀？我想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感受到说心灵里面的焦虑、焦躁，好像有一种这种没有办法填满的欲望一直在那里，不但是搅扰我们，而且就产生某种的压力。如果一旦信主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说：“哎呀，我是应该做一个知足的人。”我们就跟主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知足的心。有人就跟牧师讲说：“我发现我是一个天生不知道知足的人，我想跟主祷告，求神让我能够胜过这件事情，可以开始懂得知足秘诀。”是不是这样子？知足是不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才可能学到？比如说刚才给大家看的画面，有人可能想说：“哎呀，400年前的人他们会知足，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他们不像我们知道的怎么样这么多，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他除了知足之外他还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有点像是阿 Q 精神。知足是不是必须要有某种特定的信仰熏陶很久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敬虔 Godliness， 一个很敬虔的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但有宗教信仰，他是很认真的委身在他的信仰里面。一个敬虔的人是不是需要有某种特定的信仰熏陶很久之后才有可能会产生？所以有一些宗教就强调说，人如果要解决今生的痛苦，今生许多的烦恼，非常只有一条路，就是人必须成为一个无欲的人，人必须成为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人必须，那你说我没有办法成为无欲，他说那你就先从禁欲开始，你就把你反正你有任何欲望产生的时候，你就照着这些方法把那个欲望把它压下去，说不定压到一天，有一天突然之间你就发现你可以开始过一个无欲的人生。 知足是不是必须在这样子种特意的熏陶之下才可能生发而出？我们今天如果真正去想知足，或者我们用另外两个字来表达，满足，满足，饱足，你如果真的去想这件事情，这个现象的话，你发现其实我刚才所提的问题的那个讨论的方向可能都不大恰当。我什么意思？首先我个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保罗在这里，在腓立比书写，在提摩太前书他也写，当他谈到这个知足的时候，谈到满足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既然要讨论知足或满足，就表示先有一个需要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的需要的存在，就无从满足不满足的讨论。讨论知足，讨论满足，就表示先有需要的存在，先有一个渴望，先有一个欲望。这是基督教信仰看满足、看知足的时候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活在一个需要物质供应的一个世界里，没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能脱离这样的情形。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你躺在那里睡的那个床是你需要的，你起来之后，不管你穿的睡衣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今天现在大家可以坐在这里非常大方的彼此看彼此，不觉得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物质把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包起来了，遮起来了，我们需要这个衣服，这个物质的东西，才使得我们可以彼此这样子坦然的面对面。等一下聚会完，如果你留在这里吃教会的午餐，或者你到外面去，你要吃的食物是物质。我们活在一个需要物质供应的世界里，基督教的信仰很实际的、很具体的面对这一个事实、这个现实。我认为不但在这里讲，我甚至于认为基督教信仰里面最伟大的几个教义、几个真理之中的一个，都在陈述这件事情，就是复活的真理、复活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几次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载，有一天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们在海上打鱼，打了一夜没有打到什么，岸上有一个人喊说，你们那里有没有吃的没有，彼得说我们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有打到，那个人就说你把网下到船的这一侧去。所以当他下去，就当鱼拉上来的时候，彼得突然间想起来在他过去的这个几年里面也曾经过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突然他就说这是主，他就脱了衣服束上腰的之后就跳到海里面，就游到岸上之后，发现耶稣已经生了火在烤鱼。圣经上就写说他们就一起吃，没有人敢问他。圣经上说将来我们这些信的人复活之后，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不嫁也不娶，但是从来没有说我们怎么不吃也不喝。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这是我有时候想到将来那个光景里，我发现为什么圣经不让我们看得更仔细，让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就在想，哎呀，将来有形体，不但有形体，我还需要吃，我要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问题对我严肃来讲，并不是说到时候我吃什么喝什么，我是吃这个四川麻辣锅呢，还是吃广东的这个点心，不是。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很严肃，因为一旦有 input 就必须有什么 output。 哎呀，我想说将来新天新地要处理这个 output 怎么处理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我曾经在培训20年前参加开始培训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些地方，因为必须处理 output 的事情，曾经让我想说我还是少吃一点好，因为我少吃一点就可以少去。 处理奥布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人类的文明发展了这么久才终于想到一些方法，让我们能够好像这个事情我们都能够很快很清洁很愉快的解决这件事情。哇，我在想将来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晓得，很实际。我们现在需要物质的供应，将来复活之后还是一样需要，很实际，不但实际而且合情合理。保罗说，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他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的起点跟终点的现象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供应我们所需，但是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来，而我们将来走的时候也不能带任何的东西去。保罗说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人就应当知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拥有现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财富，起点是如此，终点是如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所有我们拥有的这个物质世界可以供应给我们的就都是多的了。或者这样讲，只要有够用的，只要有足够维持我们现今生命的，就当知足了。这个理念对保罗来讲非常清楚，但问题是什么是足够我们生活所需的？你继续探讨下去就很复杂了。我在27年以前念完研究所，搬到新泽西州，参加了一个家庭团契。那时候若个教会，整个若个教会只有2个家庭团契。我参加了这个家庭团契之后，发现团契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跟我年龄是相似的，都是年轻的家庭，都是刚刚开始进入社会工作的。我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们那个团契里面，像我不到30岁，有些30岁出头的家庭，大部分的人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工作观啊，金钱观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工作啊，怎么面临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就探讨。有一次在我们这样子团契聚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弟兄比我们稍微年长，我猜大概是年长大概10岁左右的，他看望我们这些年轻的家庭信主的时间不够久，不像他是一个比较属灵各方面比较成熟的，他就自愿带我们查经，除了每一个月一次的团契聚会，他还带我们查经。我有一次记得印象中，我们在查经里面就谈到这个知足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知足常乐，但是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够了之后，人才可能知足。这个家庭，这个弟兄讲这件事，那个弟兄讲那件事情。我还记得那一位比我们年长的那位弟兄坐在那里，这个弟兄发言，他就叹气。隔一会另外那个弟兄发言之后，他就他也叹气。那我们几个弟兄讲完之后，他叹气就或者是我不要讲他的名字，有人知道这位弟兄是谁，他几年以前已经被主接去了。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就叹气。我隔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时候叹气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是我们问的人把它弄得太复杂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所谓的婴儿潮时代的人 baby boomer， 也就是我们坐在这里面的大部分的人，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悲哀。Baby Boomer 婴儿潮这个世代的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到现在 享受文明的进展，享受科技的突飞猛进，享受用许许多多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这些科技来发来挖掘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资源，最丰富的一个 generation， 最丰富的一个时代。但是婴儿潮的人有一个悲剧，就是在他享受，在他工作，在他辛勤，在他努力，在他勤奋的奉献自己的能力，享受这些东西的之后，当他开始要进入一个退休状态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跟以前的 generation 不一样的。美国上一代的世代的人，也就是那一些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的那些成年人，他们退休的时候，你如果问他们退休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基本上的答案非常简单，他们可能会到一个房价比较低的地方，譬如说佛罗里达州，譬如说亚利桑那州，买一个房子或者租一个公寓。如果到佛罗里达州的话，是因为他喜欢海，他的公寓可能在海边，他的想法里面退休就是在他的公寓的门口摆两张摇椅，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坐在那里摇摇摇，看着海摇摇摇摇，一直摇到怎么样，摇不动了。这是上一代的人，我觉得跟上上代每一代的人退休的时候，你问他你退休之后你的生活是什么，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婴儿潮的不是 Baby Boomer，你问他你退休后要干什么？哦，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到欧洲，我要澳大利亚，我要到中南美，我要去加勒比海，我要坐游轮。 I want to see the world。 换句话讲，婴儿潮的人他的悲剧是他不想再花他的时间跟力量来工作，但是他想要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准。我讲这话是因为我是被这个文明影响的人，我是婴儿潮这个定义里面的一个人。这为什么二十七年以前，同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已经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婴儿潮 baby boomer 的这个文明影响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了。所以当我们说哎呀人知足是好的，但是需要怎么样才知足，这个人说那个，那个人说这个，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圣经的解答非常简单，提摩太前书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这是为什么二十几年前那一位弟兄叹气的原因，因为上帝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不需要问，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当知足。知足是简单的，真的是简单的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它非常的实际，它合情合理，它很简单。如果一样事情又实际又合情合理又简单，那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所以知足是自然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天然的。知足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需要后天去学的，没有什么秘诀的，也不需要用某种信仰、宗教信仰熏陶了很久之后，终于有些有这个慧根的人可以弄出来的。知足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都知道的，都体验它的那个味道的甜美的。但是就是因为它太自然了，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有一点忘记它了。你认为呢？ 当一个婴孩一生下来的时候，他饿了，他哭，他的母亲把他抱在怀里开始喂他奶。又哪一个婴孩说，在这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妇女，她的奶水更甜一点，在这个医院里还有其他哪一些孕妇，让咱们来先尝一尝，然后决定我高不高兴，满不满足。没有，他的母亲喂他的那一刹那，他就开始满足。他冷了，他生下来赤身肉体冷了，当有人拿一块布把他裹起来的时候，这个婴孩，哪一个婴孩说，这个布是哪里买的？Lord and Taylor 还是 Kmart？ 这块布剪裁怎么样？这块布是人工手绣的还是机器啪啪啪啪大量绣的？价钱说，没有一个婴孩会想这件事情。当他冷的时候，当一块布裹着他的身体，当他的体温开始觉得舒适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满足了，不需要教的。你还记得吗？有人会说，牧师啊，我怎么可能记得？你大概也不记得吧。上礼拜我不是在这里面做报告的时候，有一位伯母说她74岁的时候还记得5岁6岁参加教会，对不对？我那时候就说，我说我很羡慕伯母，因为5岁的以前什么都记不得。我记不得是有原因的，你们要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我小时候我是我们家最小的，我的哥哥姐姐从学校回来，我那时候大概是5岁，基本上还没有怎么上幼稚园。我们三个就在院子里玩，家里也不是很富裕，所以就是看到什么玩什么，就是这样子。我们家的院子里面有我父亲种的一些蔬菜、一些果园什么，然后有一些碎石子，小小小颗的那种小石子，大概就比小指甲三分之一都不到。我哥哥我姐姐大概无聊，就在那边捡着小指甲往天上一扔，然后用头去顶它，看看谁可以找石头顶得比较高。我那时候大概5岁的年龄，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弄，但是我总是顶不到。但是我聪明，我就发现说我顶不到的原因，因为这个石头不够大。所以聪明的詹宏就拿起了一颗大石头往上一扔，真是聪明，第一次就顶到了，正中间的顶到。等到我姐姐发现我血已经一波一波的往脸上流的时候，惊慌的跟我的哥哥去学校找我的母亲，送到救护室去。从那次开始，我5岁以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还是记得，我记得我念新竹中学的时候，跟朋友打完球出来，从新竹中学的那个门走出来，斜对面那个梯子路口上一个用帆布棚搭的一个面馆，我们两个人很饿，打球打了2个钟头，走到那去，口袋一摸，摸出来的新台币还不够买一碗阳春面，他一摸他也不够，但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怎么样是够的，我们两个就坐下来，非常骄傲的跟老板娘说，来一碗阳春面，2双筷子。阳春面拿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那个小小的木板桌子，两个人坐对面，然后吃完之后满足。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从大学出来，旁边是新生南路，我那个时候靠着做家教给自己赚学费跟住宿费，所以也开始懂得要算钱了。所以到新生南路那个侧门口的那个面店的时候，走进去跟同学，我们叫牛肉汤面。你们如果从国内来的人去台湾旅游，你要注意，你如果想吃一碗面里面是有牛肉的话，你不要叫牛肉汤面，因为牛肉汤面的意思是说这碗面除了面之外其他就是汤，是牛肉熬了的汤， 你如果要吃有牛肉的面的话，你要叫牛肉面，你千万不要叫牛肉汤面。我们这些大学生大部分去那里都是叫牛肉汤面。老板娘都不大喜欢我们，因为虽然他可以用价钱控制哪些人吃得起肉，哪些人吃不起肉，但有一样事情他控制不了，就是摆在那些餐那个桌子上的酸菜。一大碗的酸菜摆了呢，我们三个人一大碗全部扫光，扫光之后老板娘没有酸菜了。隔壁有一些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不管是售货员或是什么，他们坐下来叫牛肉面，他们叫了牛肉面之后还可以切卤菜，可以切卤蛋，切海带，什么都可以切。我们这几个学生坐在那里吃牛肉汤面，但是我告诉你，吃完饭吃完之后，我走去那边要搭公车回木栅的时候，我打一个嗝，然后怎么样？满足。我都记得。我们不但记得，前几个月有人回台湾到办公室来聊天，就不是聊天，他有些事情到办公室来跟大家一起吃中饭，他就谈到他回台湾的时候到师大路那边去找牛肉面。我们来美国的人来了二三十年了，哎呀，找到了，好高兴，找到那家面馆了。我们来美国二三十年了，为什么要跑回去找一个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吃的那些面摊子的那些馆子？因为我们想回味，我们想再捕捉一次那个时候从我们里面自然由生而出的满足。知足是自然的，知足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是大有利益的。不知足反而是后天学来的东西。人天生就知道什么是知足，人天生就晓得什么叫做满足的感受。不知足是后天学来的，是有害的。这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画面看到的一个对比。第二个是感恩。有人说感恩跟知足应该是一样吧，感恩感谢，心里觉得很感谢，很跟知足它有不大一样的地方。因为景同公在放那个第三次的那个图面，第三张的图面，这图面的对比，你看到除了知足是这两个图片的对比之外，另外一个感恩。因为感恩不但是为自己所得到的来感谢，不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才请大家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七节，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们今天没有读一段经节，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里写的，在十五节，保罗这样写，他说：“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情，论到有教会供应传道人的需要，传道人也接过来这个教会所贡献出来的，论到受受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我觉得保罗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真的是很了不起。他真的有许多的属灵的洞悉力，他知道有些教会有些信徒要给他的是不能拿的，他愿意从腓立比这里面拿，是他对腓立比的教会，他瞧得起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哥林多那么富裕的城市，他在哥林多一点都不拿，甚至于不拿到一地步，哥林多的信徒都说：“哎，这个人，他如果有资格拿，他为什么不拿？”反而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必须解释，他写这封书信是向腓立比的教会表明他心里面的感恩。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但他必须写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因为我希望你们一直给我，所以就有点像是讲了一些好听话让你们听了之后，他不是，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其他地方保罗提到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念给大家听，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到你们，就为你们感谢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所念的这一些里面都有一个特色，他每次感谢神的时候都是谁？都是怎么样？都是为了别人，都是为了别人，他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得到的恩惠，他说哎呀，我看了之后我就感谢神。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感恩跟知足不一样的地方，他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感恩不但是为自己所得到的好处而感谢，更是为了别人得的好处而感谢。有人可能会说，哇，这不可能啦！你看，我看我自己，我看我自己的生活，要生发满足感谢的情怀已经很难了，我再看看别人得到的好处就怎么样啊？就更难了嘛。我个人认为其实关键也就在于这个地方。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要鼓励信徒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子的服事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是神喜悦的。后面他就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他再继续讲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时候，我在两个礼拜前曾经提过，其中一个就是对于每一个信徒，他说你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讲那段经文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开始知道我们关怀部在今年开始推动斯提凡的关怀事工，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心里面认为自己愿意与哀哭的人与有需要的人同行一段时间的话，可以考虑能够在这个斯提凡关怀事工里面成为一个关怀的使者。感谢主，过去这两个礼拜差不多有六七十个弟兄姐妹跟丰新传道或者林立弟兄跟麦小雨姐妹拿了这个申请表，上个礼拜的说明会也有差不多五十个人来参加。我们觉得这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能够马上就做到的事情，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多不容易啊！可是各位，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也难啊。你的隔壁家得了许多的好处，你看了之后，哎，你也哈哈笑。我跟你讲，很难的。美国人也有这样子的话 ：The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隔壁家邻居的草看起来怎么样？总是绿的，总是比我家的绿的。意思就是说，心里面怎么样？嫉妒。哎呀，我真觉得说真是傻啊。中国人说人在福中怎么样不知福，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发现人明明是在福乐中，却不晓得，在看到别人在福乐中就更难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难呐、啊，你想想看哈、哦，你家的隔壁把他们草弄得很整齐，院子弄得很好，弄得非常美，对你怎么样，你的 property 保值啊，有哪个人希望你隔家的这个草一片荒凉，瓦片也掉地上，窗户也摔了，门也烂了碎了，然后你看了之后说好高兴好高兴哦，哪一个会这个样子？ 所以隔壁的草长得比我家的绿，我应该怎么样？感谢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这样子的。我每次在我坐在我们家坐在那边吃饭，抬头一看，因为这个窗子的缘故，我看到的多半都是谁家的草？隔壁家的草啊！所以他种的绿的时候，我看的时候说，为我种的。然后我们家的草怎么样？青黄不接，他都看去了。所以隔壁家的草比你家种的绿，你应该怎么样？感谢啊！感恩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了别人得好处而感谢。刚才那个画面，上面一个是一群人，底下的是那个中年妇女。哎呀，她好像也笑，但是我觉得她的笑跟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错，她可能想要的东西她得到了，所以她笑，觉得她还有点不好意思。上面的是一群人，是一群人。刚才你们听到有些孩子说，我为我的兄弟姐妹感谢，我为我的父母感谢，有些父母说我为孩子感谢，这是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对比就是行善。有人说，是的，当我这个人有那种满足感，我生活所需的都得到供应了，我也能够为别人得到的好处而快乐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可能会有行善的行动。行善是要一个人有满足感，对自己所需的得到供应，又能够为别人的好处而快乐。但只是这样子而已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好像你在这里面你也发现，是的，我这个人必须有一种满足的一种情怀，我也能够为别人的好处而快乐，我这样的话才可能愿意行善。但是有没有可能行善的一个行动，一个 decision， 一个决定，也是可能让一个人进一步更满足，进一步更能够感恩，更能够觉得富足感？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物质的一些拥有，把其中的一部分付出之后，我们发现，哎，我们并没有贫乏，我们就发现客观的，我们就知道自己原来是有余的，这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但是除了这个客观的知识之外，好像还有一种主观的感受。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像这种享受，现今已经有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的这种享受感，好像跟行善的行动是不可以分的，主观的这种富裕感、满足感。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我有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跟前面的两个大的距离稍微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之后跟师母都觉得够了，所以第三个孩子是一个 surprise， 是我奉献之后两年神赐给我们的。这三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前面两个比较大的渐渐到了一个阶段，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想给他们的爸爸妈妈预备一些礼物，也想给这个最小的弟弟。特别是我这两个大的，一个有教钢琴，有一个在高中最后一两年的时候也在附近的公司上班，他们自己有一些收入，有一点积蓄。我记得有一年他们花了一些心思， 他们小的时候也给爸妈礼物，但是给什么呢？就是找一张卡片，然后把他们的照片贴上去，下面写几个字，就是给爸妈以为那没钱嘛，对，没钱他买什么呢？所以小时候都是这样子。等到他们自己能够有赚了一点钱，他们去外面准去给父母准备一些。那年圣诞节，树底下礼物打开，大家很高兴。他们到楼上把自己的礼物拿到楼上房间的时候，那个小的在上楼的过程中，有一个礼物没有拿好，摔下来了。当时他的姐姐大姐站在旁边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 ：“You don't appreciate the gifts you have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gifts for other people。”他说：“你不珍惜你现在手上的这个礼物，因为你不需要为其他的人预备礼物。”很简单的一句话，意思是很深刻的。或许我在这个孩子里面，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当他费心思想要给爸爸妈妈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反而对他从爸爸妈妈那里拿到的礼物产生一种更满足的珍惜感。人要满足，要愿意看到别人得好处而快乐，才可能行善。行善的行动也可以生发我们知足的情怀，看到别人快乐之后的喜乐。2010年，我们还是活在一个经济有很大的挣扎的一年，但这一个历史的痕迹的节庆似乎也在对我们说话，要我们把后天所学习到的那些忧虑不知足放在一边，再捕捉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的，来享受那厚赐我们百物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之后，祝福我们大家一起唱阿门颂。聚会结束，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需要让牧长为你们祷告，可以留下来到前面。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国家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痕迹，有一群人在经过一段挣扎之后，能够一个群体的来把感谢献上。这样子节庆也在继续对我们发出一个邀请，要我们把忙碌的脚步稍微再停下来，慢下来，能够享受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承认，我们这些人天生下来就已经知道什么是满足，什么是知足。愿主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也让我们信在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当中，也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看到别人得好处我们可以感谢的人。心有余力，我们也愿意在好事上做富足的人。感谢天父，让我们许多的家庭跟团契享受过去的几天。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谢谢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要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